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各位好，我是日新。
虽然我们可能是在家中哈，我们或躺或卧都有机会可以健身呢。
对，任何动作都可以，你躺着的时候也可以，你的腹肌可以锻炼，你就躺着的时候你把腿举起来可以锻炼腿部的肌肉。上次节目介绍的那个二头肌，你也可以躺着的时候锻炼二头肌。
是，
尤其是开始阶段，你可以没有任何负重，只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比如说腿部的重量，你的腰部的重量，你的臂部的重量，都可以锻炼自己身体的肌肉。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生命不断在运动中成长这么一个过程。
在运动中成长，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运动是可以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养成一个好好运动的习惯。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当我们家庭里边有新的成员，有新的生命加入的时候，我们让这个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一块儿，能够让我们逐渐养成这个习惯。
是，如果有一个新的生命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就是新的希望嘛。
对，对，
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习惯，因着这个小小的婴孩来到，重新整个家庭整合一下我们的关系哈，这样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
我觉得是不难的，因为一个习惯养成是有三个期嘛，对吧？就21天就可以养成。我觉得你每天花个几分钟，我们不用就是说这个习惯养成以后不用每天我像专业运动员这样几个小时的去训练，实际上不用。比较有效的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训练哈，每天控制在一个小时就足够了。所以不用你花太长的时间。我们开始时间有限的话，那可能就半个小时、20分钟、10分钟，甚至5分钟，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5分钟，多忙碌的人应该都能找出来的。
我觉得再忙的人应该有这个时间，你上个厕所也在5分钟，对不对？
是是是，人们如果要是稍稍的远离一点点手机啊、电视屏幕啊，可能30分钟都找得出来呢。
那肯定的，你像我今天手机都忘带了，那有大把的时间。
突然间觉得四周围都安静了，
但是心里还有点慌哈。
哎，你真的也会慌啊。
对，不知道手机上有什么信息哈，
有什么急事儿。的确，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呢，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快了。希望新婴孩如果来到一个新的家里面啊，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那如果我们父母啊，能够有时间，每一天15分钟啊、20分钟啊，跟着小小的婴孩一起做一点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可以在旁边放一点轻缓的音乐，
对。
但是呢，不建议您拿着手机跟婴孩一起互动。
把手机还是放在边上吧。我觉得在亲子教育方面哈，如果说你成天拿着手机的话，我觉得对这种亲子关系的培养是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的作用。
的确，我们周末的时候听牧师讲到，还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呢。那张照片呢，是一个孩子站在镜头前面，后面呢是一个沙发，沙发上面呢一左一右是他的父母，但是呢是父母的剪影。题目就叫做缺席父母。父母是在家里，是跟这个孩子在一起，孩子在中间，但是一左一右的父母呢却是一个透空的一个剪影。
就
是因为
人在心不在，
对，没法在，因为心都在那个屏幕上面。
对，
小小的婴孩他用他最清亮的小眼睛在跟父母说话，能将父母的心意夺回来一点点，来亲切的互动吧。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亲子互动，零到一岁的亲子互动。那么之前我们讲了一些不同的肌肉群的训练，肩部啊，然后二头肌啊。今天我们稍微的再向前跨一步，去锻炼我们的三头肌。三头肌是你上臂的这个外侧的这一块肌肉，是三头肌。从肌肉的体积上来说，实际上也挺大的，并不比二头肌要这个要少啊，实际很大的一块肌群。但是我开始去锻炼的时候，我更多的就是傻了吧唧的一直练二头肌。
嗯，
练完以后总觉得这个上臂怎么还是那么小啊？后来人说你这个三头肌跟二头肌不太成比例。
嗯，
你要去练一练三头肌。实际上，当你的三头肌练好了以后，你整个的上臂的这个轮廓，它的体积，然后它的状态都会更加的匀称，更加的好看，然后包括它功能会更加的完善一些。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下我们的亲子里边去做这个叫三头肌的一个训练哈。三头肌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训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上臂一个叫屈臂的上举动作。实际上很简单，当我们徒手的话也可以做，我们可以跟主持人一块做一下，把我们的两只手两个手掌手指交叉在一块，然后把我们的上臂举过头顶，手臂举过头顶，这样你当你举过头顶的时候呢，我们的两个肘部要尽量冲前，而肘部呢不要向两侧弯啊，尽量让自己的肘是向正前方的。如果当你的肘向正前方的话，你会觉得上臂是向你的这个头部夹紧的，
对，
而不是向两侧侧展的。好，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就简单先做徒手动作哈。我们当举起来以后，保持你的这个上臂稳定，而只让这个两个手向脑后弯曲，然后再举起来，
已经很痛了。
对，然后再弯一次，再举起来。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样，跟我们在做二头肌动作一样，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上臂尽量稳定，只让你的前臂手在动。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徒手动作。当我们宝宝一块儿在我们的这个训练中出现的时候，我们进行亲子互动的时候，这个动作可以有两个变形的动作。第一个可以让宝宝不在摇篮里边，我们两只手抱着宝宝，我们轻轻地把它抱在两个手的中间，用两个手轻轻地把它给抱住，然后我们举过头顶，然后抱着宝宝轻轻地往下放，然后抱着宝宝轻轻地抬起来。
你都笑了，这可能吗？
轻轻地放，轻轻。哎，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哦，对呀，
不是，您不是一个人啊，对吧？
嗯，
所谓亲子的互动，家庭的一个互动时间，有另外一个保护的人，他这个时候呢，保护的人要站在我们做运动人的后面。
嗯，
为了让这个动作稍微安全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些安全的一些开始的设置。
嗯，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人的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不要站立的姿势，而可以在地上放一个垫子，瑜伽垫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宝宝的爬行垫啊。做这个动作的人可以双膝跪在垫子上面，双膝跪在垫子上以后，你这个时候你的高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另外一半，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从后边可以很从容的去保护自己的宝宝，可以把宝宝抱起来，轻轻的往下放，再抬起来，再往下放。另外一个人在后边可以再从运动人的两侧外侧轻轻的抓住我们的宝宝，一块儿协助这个人进行这个宝宝的上举呀、往下放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动作。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个力量还可以的时候，可以这么做。另外一个变形动作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摇篮一块儿放上去。我们的宝宝躺在摇篮里边，在做运动的人做的时候，之前是两个掌心相对，现在如果我们孩子在摇篮里边的话，你可以两个手抬下来后，掌心朝上，掌心向上，抓着摇篮的扶手，轻轻地往下放这个摇篮，抬起来，轻轻地放摇篮，抬起来。记着，一定要上臂稳定，只是前臂和手在做这个运动。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在后面，就是两只手托住摇篮，跟着这个做运动的人上下运动。当我们跟其他动作一样了，当我们这个在做运动的人觉得这个负重有点重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轻轻的帮助他拖一下，能够让他完成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那个重量。这个动作实际上，如果说当我们的宝宝，因为现在实际上孩子营养很好啊，如果说我们坐着实在费劲的话，那么就是说需要我们做保护的人稍微多做一些托举的动作，托着我们的宝宝向上抬起， 然后包括往下降的时候，
嗯，
如果说我们的力量不够大的，不够足够强的话，你往下降的时候，降着都费劲，你会觉得自己的手臂在哆嗦。那么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的这个后边保护的就更重要，你要随时的，可能他的这种关注程度可能要甚至可能超过在做运动的人，因为当我们做运动的人不行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做运动的人把这个宝宝拖住，
嗯，
而不会让孩子出现危险，
嗯，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叫做这个屈臂上举动作有两个变形，一个是我们轻轻的两只手抱着宝宝，
嗯，
把他从头顶上轻轻的放到后背，
嗯，
然后再抬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变形动作就是说我们的宝宝在摇篮里边，我们做运动的人手掌朝上抓着摇篮的把手，
嗯，
轻轻的把摇篮往后放再抬起来，摇篮往后放再抬起来，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个锻炼三头肌的动作，
嗯，
然后两个人进行一个交替的一个训练。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运动的你自己的这个肌肉训练的这个间隔问题，当我们一个人丈夫或妻子做完这一组动作换成另外一个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之前做这动作的人肌肉的间歇休息时间不要时间太长，自己休息两三分钟另外一个人做就可以了。如果你超过了三分钟，如果说你的肌肉我做完一个动作到做下一个动作之间可能已经间隔了五六分钟，
嗯，
那你这个肌肉可能就基本上很难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训练状态，他可能刚紧张完了然后又完全放松下来，然后你再调动它起来，等于这个效果就不如你训练这个一块三头肌，我训练完了以后两三分钟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嗯，
我接着去训练让这个肌肉一直在一个紧张状态里边去，让它逐渐的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运动状态，而不是让它训练完了冷却再训练再冷却，
嗯，
再训练再冷却，那个效果不太好，
嗯，明白。你刚才在讲举这个小孩子过头顶啊，
嗯，对，
我就在想或许啊做妈妈的可以考量另外的一个方式，因为我，
嗯，
这是我在想的，
嗯，
因为我的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我并没有做过任何跟他们的互动，可是你刚才那个动作
是抱不动是吗？
没有这个意识，完全没有这种意识，那零到一岁还忙着给他吃饭呢，
你那个抛举的动作也没有过吗？轻轻的抛起来。
我的先生有过，
啊，
我是说我自己想也没有想过，
是
也觉得这个似乎不太安全，因为他必须是夫妻双方心有灵犀，
嗯，
彼此配合，
嗯嗯，
那我刚才在想呢，如果是妈妈们啊，可能因为怀孕之后呢臂力看似有其实是没有肌肉了，
嗯，对，
很多的时候怀孕过程当中只是脂肪增多了，
他休息时间很长的话肌肉可能会有一些退化呀，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功能啊就有一些减少，
对，
对，
但是又很重要，所以呢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如果是我可能稍稍会变形一点点。
怎么变？
比如说我举过头顶的时候，
嗯，
我放的就不是娃娃，可能我会放娃娃的一个玩具，那娃娃在哪里呢？
嗯，
在爸爸手里，
嗯，
所以我在上下的时候是手中的玩具在动，
然后爸爸在后边可能让孩子跟着这个玩具一块儿有一个也可以的，
对，或者是他就抱着孩子，孩子是静止的，但是因为他会看到你的玩具在，或者是个摇铃，
嗯，
或者是孩子眼睛可以跟着上下移动的一个玩具。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刚新生儿的妈妈，
嗯，
她这方面可能力量可能不是那么充足，
对，
他可以简单的放一些小的玩具啊，
对，
带响声的呀，
对，
颜色比较鲜艳的呀，
对，
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让这个玩具动起来，
对，
让孩子跟这个玩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
对，
对，
比如说爸爸可以拿比较重一点的，像有一些玩具是小孩子一摁会出响声音的，那拿一个重的，然后爸爸的这个手臂下去的时候呢，
嗯，
小孩子可以摁一下就会有个声音，他大一点了大概七八个月
也可以
你也抱不动他的时候，
对，
还可以接近一岁的时候九个月十个月他小手可以摁的时候，
嗯，
可以用一个比较重的玩具跟他互动，
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妈妈在后边抱着自己的宝宝，嗯，然后爸爸拿着比较重的玩具，
对，
再挪这个玩具，然后让孩子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放下去的时候，
对，
去摁一下，
对，
也是可以的，
对，
很好的建议，
小孩子就会很高兴，我想他会笑得非常开心，这些就是一些建议，那每个家庭可以稍稍变动一下，但是这个跟孩子一起互动的这个意识，
嗯，
一定要从零岁就有，
是
啊，这是我们要呈现给大家这个家庭互动亲子健身的一个最最的初衷了，
嗯，
最初衷的就是盼望所有的爸爸们动起来。
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好，再见。
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圣经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了耶稣讲的道理，他们不信，他们的耳朵听不进去，他们就跟耶稣说了，你说你是弥赛亚，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做个神迹给我们看一下，让我们可以看得懂，你做个神迹给我们看，让我们明白，你要证明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啊，你不能单说吧，你要做个神迹来证明，我们要的是证据。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是旧约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先知约拿蒙耶和华的差遣，要去尼尼微人外邦人传神的道，他就不愿意去，要逃跑，最终神用大鱼吞了他在肚子里面，把他带到尼尼微城，他去了那边讲神的审判的道，尼尼微人从上到下都悔改，最终得到神的赦免，神的饶恕。这个是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如何成为约拿的神迹呢？在马太福音里面，重点呢是提到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那个事情，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复活。在路加节里呢，他的重点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三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就是从非洲来示巴的女王，她是听说所罗门蛮有智慧，她要聆听有智慧的话。南方从当时的非洲经过好远的地方，长途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寻求智慧的话。南方的女王有寻求智慧，经过困难，就是要听智慧的话。在审判的时间，他作为当时邪恶世代的一个证据，指出他们呐的不信，指出他们在神的面前拒绝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是有罪的。示巴女王要寻求神的道，当时耶稣的这个世代拒绝耶稣，没有寻求智慧的话的心，没有寻求真理的心。审判的时候，示巴女王、南方女王要成为他们有罪的第一个证据。三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界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约拿的神迹 是指向他们有罪。约拿讲道，他们听了要悔改了，这个就是指出当时邪恶的世代的不信有罪。尼尼微人听了，他们真的得听进去约拿讲神审判的道理，他们听了以后产生改变，悔改，得到上帝的饶恕。当时耶稣的世代听了听不进去，他们所求的神迹求不到，因为约拿的神迹就成为审判他们的一个证据。他们求神迹要拿证据，耶稣说有证据，证据不是需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要证明他们是邪恶的时代，他们有罪，他们的不信。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跟当时耶稣的时代差不多啊，都是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不要听真理，只要听喜欢鼓励他们喜欢听的话。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真理他们不要听。你说真理，他们还说你是歧视人，因为真理让他们感觉不安。他们喜欢听平安啊平安啊的话，上帝的审判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拒绝真理，他们的耳朵有问题啊，有毛病啊，没有寻求真理的心。这个时代所求的是要快，快点来，不愿意去花时间去寻求智慧。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犯了这个邪恶时代的毛病啊，我们选择性的听，听到的时间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讲员讲得不错，对我今天的生活有意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我们今天去听到是听神要今天跟我说的话，不是我先有要求看上帝的话，这个讲员讲的话是否能够合符我的需要，合符我的口味啊。我们是听神的话，假如我们犯了当时的毛病的话呢，我们的耳朵没有听到神的话，我们喜欢听人的话，越来越少花时间去寻求聆听神的真理，神的智慧，圣经的道理我们盼望要快的拿到，实用的，要快的，要实用性的，最好不要让我花时间去研究啊，太麻烦了。示巴的女王，南方的女王要成为我们的审判吗？假如自己没有好好的用我们的耳朵去聆听神的话，那我们如何有神的道来讲呢？一定要寻求神的道，要努力，要等候，要花时间做研究，要看书，要去思考，去寻求，去聆听神的道。约拿的神迹，南方女王这个神迹要成为我们的审判，让我们像尼尼微人一样悔改，让我们能够像那个南方女王一样追求去聆听神的话，让我们重新建立神的道的一个基础，神的道的一个文化，以神的话来主导我们的人生。求上帝帮助我们。
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渴慕神的话吗？神的话真的引导了我们生命的每一步吗？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常常被神的话语光照、提醒、带领和指正吗？求神帮助我们，把渴慕他话语的心放到我们的心里，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把神的话当为至宝。求神饶恕赦免我们常常轻忽神的话语，常常不遵行神的话语，也求神饶恕我们 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够。主啊，这都是我们对你的亏欠，是我们的罪，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帮助。主，你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因为为你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求你赐给每一个儿女有一颗常常在你面前安静的心，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混乱，就是这样子纷繁复杂，常常把我们的心偷走，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了安静，没有了等候，没有了思想的时间。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为着还没有认识你的这些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祷告，主的话语真的来滋养他们的心田，因为主你是灵，你参透万事，你知道他们心中一切的需要，一切的苦痛，一切的忧伤。主啊，你的话就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亲自的来安慰、释放、抚慰那些有需要的人。
你是我的逃城，为我遮雨又挡风。我做错了许多事，只想逃离寻安宁。满眼迷茫向前行，来到陌生的地方，辨不清方向，我的心恐惧又彷徨。伤感沙石穿透了心房，我的心何处躲藏？我的灵向谁释放？你的爱从天而降，把我抱在你身旁，把我托在你掌上，我跪着眼泪汪汪呼求你的原谅。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